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0章的17到28节。那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呢，是讲到有关受苦与服事。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受到了一些的我们所读的书籍，或者我们整个中国所受到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教导以及一些神学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的喂养或者说传统的家庭教会的一些的教导里面，常常会讲到有关受苦的内容，常常会讲到有关受苦的内容。但是当我们今天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去思想有关这个受苦到底是在指到什么，是指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各样的困境吗？或者我们面临的各样的逼迫吗？当你去读这段经文哈，耶稣在第22章22节以及23节里面说什么？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第23节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哈，你要注意哈，当耶稣和门徒在讲论这个有关杯的问题的时候，杯这个词在旧约常常是讲到神的愤怒，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所以当耶稣在讲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要喝你们的杯，是不是？他说到的是什么？你们要喝我的杯。这个杯是谁的？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的杯。好，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个受苦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特别关注到一件事哈。你看到我今天讲的这段的经文哈，第一个部分就是在讲到耶稣的受难与复活哈。所以当我们讲到受苦，我们第一个一定是聚焦在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他所成就的、他在十字架上所遭遇的，然后再去连接到我们生命当中主耶稣基督他生命的彰显，以及他那个服事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彰显。好，说了这么多，我们首先还是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来为大家念一下哈。好，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的17到28节哈。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2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2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2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如果仍然活在亚当的生命当中， 我们常常会去追求这样就像雅各和约翰所追求的那种权柄那种权力。我们常常想要支配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人事物因为当我们支配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有那个安稳。但是神，你今天告诉我们唯有你才是那个支配全天下所有的那一位，唯有你才是那个蛮有权柄当你从十字架上死并且复活以后，你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被你所得着。所以神啊，今天我们所跟随的跟随你的正是你教导我们这样的样式。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帮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跟随你，我们也一样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跟随你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造成的这救恩的能力，今天进入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跟随你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常常来服侍你，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十字架，也不要真的害怕这个十字架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改变和冲突求你帮助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永恒的国度和你奇妙的恩典以及耶稣基督那永恒的救恩。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大纲，主要分三个部分哈。第一部分我们要来看耶稣第三次来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哈，是马太福音的20章17到19节哈。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雅各和约翰，当然是马太福音是说他的母亲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到了耶稣面前，向耶稣来祈求祈求的是什么，等会我们来看哈。第三个部分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0章25到28节经过这个祈求这一部分的他们之间的对话以及那个其他门徒的反应以后，耶稣开始教导门徒他们应该怎样在天国的这样的国度里面去服侍，去为人处事哈这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几个部分哈，几个部分哈。首先我们来看17节到19节哈这不是耶稣第一次预言他要受难和复活哈，他已经是在前面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第21节这里第一次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然后呢在第17章的第22节第二次的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那这里呢是他第三次来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我们仔细来看这一段话哈，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他就对他的门徒说什么，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哈。你特别注意哈，这一部分的描述会比前两次略微的更详细一些，略微的更详细一些。第一次和第二次更多的只是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受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没有很详细的描述其中的一些的过程，是不是比如说在16章他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第17章第二次预言的时候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所以你看到三次的预言都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受死，他将面临一个死亡，但是这个死亡没有办法胜过他，他还要再复活，他要在第三天复活 啊，这是第三次的预言和前两次相同之处哈，讲到了耶稣的受死和耶稣的复活。啊，但是第三次复活也有一点哦，和前两次不同的地方哈。比如说第三次复活他讲到一件事，他说什么，他们要定他死罪哈，也就是耶稣基督要被定罪哈，好像一个罪犯一样哈。而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今天是从2000年之后去思想去看这一段的马太福音的经文哈。但是你要想到哈，门徒们他们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在2000年之前，他们还不知道耶稣要钉十字架，虽然耶稣几次跟他们讲到这件事，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还沉浸在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在他们面前所显现的那些大能大力能让死人复活，能医治各样的疾病，能赶鬼，能叫这个自然界都听他的命令等等哈。所以你对比一下这两个不同点哈。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耶稣被定罪不是因为他真的有罪哈，他是完全无罪的那一位存在哈。他被定罪是因为我们的罪完全的加在他的身上。他是以无罪之身来承受所有被他所救赎的人的罪哈。所以在这里耶稣更详细的讲到他会被定罪哈。然后他又说什么耶稣又说什么，耶稣又说他要被交给外邦人，是不是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所以你看到外邦人在这个耶稣受难和复活的这件事上 也参与到了其中哈。前面很多的两次的预言只是讲到这些犹太的长老祭司长文士，是不是，但在这里耶稣更详细的讲到他要被交给外邦人，而且他要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哈。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过多的去讨论这些耶稣预言的细节的部分哈，因为这些内容在后面耶稣真正被捕然后要上十字架的过程当中会有更深入的经文的展开哈。但是你要发觉一件事哈，耶稣在这里还没有上十字架，是不是？但是他很清楚他为什么会被为什么会上十字架他要怎样上十字架哈，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他都讲得清清楚楚哈。所以你想象一下哈，你思考一下哈，耶稣在这里他好像站在当下看到了不久之后或者说他清楚的明白不久之后他所要遭遇的，他所要经历的，他所要成就的这一切的事如果今天是我们，我们知道在不久之后要发生一件事，这件事是会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影响更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的苦难，我们会怎么做？很多很多不信神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去算命？为什么要去知道未来他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是因为他们想要去趋吉避凶，是不是？他们想要去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什么灾难？那如果我知道了，我就可以避开这个灾难，我就避开这个苦难，是不是？但是在这里你看到哈，耶稣清楚明白的知道他所要承受的，他所要经历的是怎样的苦难，怎样的羞辱，是不是甚至要被夺去生命。但是你看到哈，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28节里面，耶稣怎么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要服侍人，就是在讲到前面一段部分的内容。然后他又说什么？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就不禁让我想到保罗哈。保罗当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都拦阻他说你不要去，因为你去会遇到很艰难的事哈你去可能会被这个投入到这个监狱当中去哈。但是保罗毅然决然的就去了。 我相信这不是从他人而来的，因为从人而来的一定是什么聚集弟兄的，是不是？所以今天耶稣在这里讲到他的受难，他的复活，讲到他要怎样被交给外邦人，怎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他清楚明白他自己的使命，他所要遭遇的，他所要经历的，但却义无反顾的，因为这是天父所差遣他来要成就的，因为他爱我们，他怜悯这世上的人，他愿意为我们舍去他自己的生命。然后你还特别注意哈，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今天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今天好像一件衣服一样给我们披上，今天圣灵将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披戴在我们身上。朋友们，好好的去思想，当我们说哎，我们没有办法忍受这一切，当我们说哎呀，这前路太艰难了哈，我们走不过去，当我们说这不可能，我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要回转去思想主耶稣基督他曾经所面对的，去思想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怎样去为了要达成他的使命，以至于去勇敢的面对这一切的处境和经历。所以这一段是很重要的 一部分内容哈，我们不把它单独的看，是因为这一段和下面这一段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哈。好，马太福音没有很明确的讲，当门徒听到耶稣说的这一段话以后，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当然你要特别注意哈，其实第20到第28节间接的说明了他们对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的回应。但是路加福音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18章是有提到这些门徒的回应哈。18章的第34节哈，那31到33节就是和马太福音是平行的经文哈。34节这样说哈，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呢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门徒好像一个很无知的人哈，你会觉得很奇怪哈，今天我们就算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今天来读这段经文，他应该也能或多或少能明白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对不对？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段内容，这些门徒跟随主耶稣基督有几年之久的门徒，经历了很多事的门徒，他们却不晓得说的话是什么，他们也不懂得耶稣在讲什么。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一点都不奇怪哈。正因为门徒不断地跟随在主耶稣基督的身后，他们经历了无数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哈。你想象一下哈，今天你跟随的一个人哈，他能够让那些医生都治不好的病人恢复这个健康，他能甚至能让那个死掉的人能够复活起来。他能够在那个狂风暴雨大作的海面上令这个海面平静，令这个狂风暴雨平静。他甚至能够把那个被鬼附的人身体当中的鬼赶出去。你一直跟随在这样的一个人身后，你看到了这一切。当这个人说他要被交给人，他要被钉死，他要经历这样的苦难和受死，你怎么想？你说不可能，或者你会觉得说他可能只是在讲一个很小的事。为什么？因为凭他的能耐哈，凭他的能力哈，这些事都算不得什么。他能让别人复活，他能让别人的疾病复原，他能斥责海和这个暴风这件事算什么呢？所以很有趣哈，正是因为门徒经历了太多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所显出的能力和荣耀，以至于他们 觉得耶稣在讲的这有关他受死和复活的事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是靠着耶稣的能力能够轻易的胜过和战胜的。当然我们仔细去想的话，耶稣当然靠着他的能力能够轻易的胜过这十字架，胜过罗马的政权。但是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岂不能差我的父派十二营的天使来面对他所经历的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吗？来处理这个问题吗？可以，但是他今天是什么？甘心乐意的上了十字架。好，路加福音很明确的讲到了门徒们的对这段话的一个反应，或者说他们的认识哈。马太没有这样描述哈，但是马太用接下来的这一部分的内容，也就是20到28节，也同样的来描述了门徒们的境况和对耶稣受难与复活的认知哈。好，我们来看哈这个部分哈，20节到24节哈。而雅各和约翰是很我们很熟知的门徒，特别是约翰哈。那个启示录要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哈，很多的这个旧新约的经文里面都有提到约翰也有约翰亲自写的这样的书卷哈。这两位和他的母亲一起来到耶稣面前向耶稣来祈求哈。他们求什么？耶稣问他们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他们祈求什么？祈求在耶稣基督的国里，也就是马太福音不断的耶稣在讲到说什么，这个天国是不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他们祈求的是什么？祈求的是在这个天国里，约翰和雅各一个能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能坐在耶稣的左边，是不是？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到说哈啊，我们想象一下哈，今天有一个国家哈，国家里面有一个国王，对不对？这个国王要处理政务的时候哈，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这个那个古装片里面哈。国王皇帝要处理政务，那些大臣们是在哪里？是坐在皇帝左边和右边吗？不是的，对不对？大臣们要早早的就在门口等着，要等皇帝来。等皇帝来以后，他们是什么？站在下面哈，常常是什么？一个宝座是高高在上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一群的大臣呢，分左右侍立在这个殿下哈，这个。从高度上来说哈，是要比这个宝座要高低一些的地方哈。然后呢，根据这个官位，根据这个权力的大小哈，他们可能要站在远近不同的地方哈，是不是？所以这些大臣绝对不是坐在这个皇帝的边上哈。常常坐在皇帝边上的有可能是谁有可能是这个皇帝的母亲，或者是这个皇帝最亲近的人，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哈，雅各和约翰虽然是想到他妈妈在求哈，但是其实就是雅各和约翰在求，求什么？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这是在讲到说，他们想要来分享基督的国当中，天国当中这个基督的权柄和超越的地位。当然他们不是说要取而代之哈，他们是要分享这样的权柄和地位哈。如果你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你想不想要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想要有这样的一个位置哈，是不是？所以呢，当他们这样祈求以后哈，第24节说什么？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哈。其他十个门徒哈，有两个约翰和雅各，他们在求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耶稣左边和右边只有两个位置，对不对？ 啊，那其他十个门徒就在那里听到约翰和雅各的祈求，他们就非常的什么恼怒哈，恼怒这个雅各和约翰，他们恼怒什么？他们是恼怒不公平吗？啊，不公平，我们也是跟着主耶稣基督的，为什么凭什么你们两个坐在左边和右边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坐在左边和右边哈？实质上他们是在什么嫉妒兄弟二人哈，或者这样讲，当他们看到哎，原来我们这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两个人已经捷足先登，先要找主耶稣基督去求那个权柄和超越的地位的时候，他们一边在那里在那里着急哈啊，被别人怎么样超越了，被别人先一步去做了这件事哈。那另外一边他们其实就是和雅各和约翰一样的心思和意念啊。啊，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么多有关门徒祈求的部分哈？你再对比前面的内容哈，前面耶稣说什么啊？我要上耶路撒冷，然后被交给外邦人，然后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哈。他在讲一个很严重的有关他将来的生命的情况处境的一个遭遇哈，他在跟他的门徒讲这件事哈。但是他的门徒在讲什么？他的门徒在想什么？他的门徒在求什么？就好像今天一个父亲对他的儿女说啊，我马上要死了，然后儿女正常的儿女应该怎么样？应该安慰父亲，应该来跟父亲说说话，对不对？来亲近父亲哈，而不是说哇，我爸要死了，我们看看这个财产怎么分，而且是当着这个父亲的面在那里讨论哈。所以你想象一下，前面耶稣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有关他受死和复活的事，后面门徒已经在想象那个将来的这个国度里面他们是什么样的地位哈。所以你可见真实的，就像路加福音里面所讲到的，门徒很无知，或者说他们完全不明白耶稣所讲到的有关受难和复活是多么重要，多么需要他们去明白的一件事哈。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当门徒不管是那个雅各和约翰还是其他的十个门徒有这样的一种反应，一种祈求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是怎样的？你注意哈，耶稣的回答是怎样的？耶稣问那个西比泰和他的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和他的两个儿子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一个要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耶稣在指出门徒这里当然虽然只是在和雅各和约翰说，但是同时也是对其他十个门徒说的哈。耶稣指出了一件事是什么？门徒不明白，门徒不明白什么？你仔细去想这段话哈，二十二节，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耶稣说我要喝一个杯，对不对？这个是神愤怒的杯哈，是神的审判哈。你们明白这件事吗？也就是前面第十七到第十九节耶稣讲到他的受难和复活的这个预言，讲到他将来要遭遇的十字架上的受死和第三天的复活这件事，耶稣跟门徒说什么？你们根本就不明白这件事所代表的意义所带来的这个改变是怎样的。所以当你不明白，当我们不明白主耶稣基督他的受难和复活所代表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根本不明白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所以耶稣没有直接说或者说耶稣没有马上的告诉他们说你们他们不明白他们所求的是什么，他先告诉他们是什么？ 他们不明白他们所跟随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所要面对的，他所要成就的，他所要经历的是什么。所以当门徒不明白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明白他们所求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以为求的是一个在他们看来很好的，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不是？然后当这个门徒说哦，我们能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是不是？所以门徒首先他们是不明白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以至于他们不明白他们所求的是什么。门徒也不明白一件事，今天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是讲到说哦，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哈。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哈，平行的经文，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里面是这样讲的哈，第37节，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哈。当然马可福音的讲到的荣耀和马太福音讲到这个天国其实是有相同的类似的意思，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描绘哈。所以当门徒不明白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他们就不明白他们所求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他们所求的是什么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天国的荣耀，今天这个坐在这个耶稣的左边和右边这样蛮有权柄，蛮有这个超越的这个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哈，是必须和耶稣基督的受苦受难复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天国的荣耀与受苦是有这样的很紧密的这种联系哈。我们可以用两段的经文来更进一步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哈。保罗在罗马书和提摩太后书里面很清楚的讲到了这个问题哈。比如说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17节哈，后半节哈，17节说什么？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是不是？保罗很清楚哈，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着那个天国里面的荣耀呢？很简单，今天我们需要和主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是不是？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的两章哈，提摩太后书的两章的12节。这里是这样讲到的哈，或者我们从11节开始看哈，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哈。所以你看到保罗很清楚，很直接的在他的书信里面就讲到了一件事，就是今天你想得着那个永恒的荣耀吗？今天你想在那个天国里面得着那个属于神的那个荣耀吗？如果你想的话，你必须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你必须怎么样？必须要和耶稣基督一起受苦，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哈，以至于保罗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就勇敢的去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勇敢的从加利利走向耶路撒冷一样。所以门徒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受难和复活，他们就不明白他们所求的这个荣耀和这个复活的关系，和这个主耶稣基督受苦的这个关系。然后他们就更不明白哈，耶稣怎么说的？ 耶稣说第二十三节哈，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是不是？耶稣说什么？当门徒在那里求的时候，他们的脑海中的画像是什么？耶稣坐在那个荣耀的宝座上面，哦，雅各坐在这个右边，哦，约翰坐在左边哈，或者约翰坐在右边，雅各坐在左边哈。他们头脑里的画像是这样的一幅画像哈。但是耶稣的头脑里面，耶稣想要告诉他们的一幅画像是什么？是十字架的画像。而且当他们在那里信誓旦旦的，耶稣问他们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信誓旦旦说什么？我们能。而他们很自信的觉得自己就能做到这一切哈。我突然就想到，很多的时候小孩子哈，你如果家里有小孩子，或者你和小孩子相处过，你就会发觉哈，你跟小孩子说一件事哈，比如说你告诉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小孩子常常会很自信的说，我一定能做到，甚至他还不明白他要去做什么事的时候，甚至他还没有评估自己的能力是怎样的时候啊，在这里门徒就是这样哈，当他们想要以为的这件事是在他们看来很美好的事，耶稣说，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信誓旦旦说我们能。耶稣没有打击他们，耶稣没有很严厉的说，你们这群人还能，你们到这个我上了十字架以后就像羊群被赶散了一样都四散逃走了。耶稣没有责备他们，甚至耶稣所讲到的是什么？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既然你们今天已经跟从我了，虽然你们还不明白将来要发生的事，你们还不明白这个我要受死和复活这件事到底它的含义和你们将来要走的路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们今天既然已经走上了跟随我的道路，你们就必定要喝这同样的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杯。所以我们看到哈，我这里两节经文是在讲到雅各和约翰后面的遭遇，是不是？雅各是第一个怎么样殉道的使徒，第一个殉道的使徒哈，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第二节哈。那第一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然后呢又去抓彼得，是不是？但是后来彼得被神所救所释放。然后启示录一章讲到什么？讲到约翰幕后的这个遭遇，他被怎么样？他被流放了，是不是？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他为什么在那个岛上？他不是去那边旅游啊，他是被流放到那个岛上去了，是不是？所以在福音书里面，雅各和约翰虽然不明白他们所求的是什么，但是今天我们两千年之后的主耶稣的门徒哈，我们清楚的看到哈，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雅各和约翰他们真实的真心的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和使徒，他们也就真实的领受了耶稣的杯，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愿意，我们真心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逃不过这个杯，我们也要真的甘心乐意的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杯，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甘心乐意的领受这杯，按照父神对他的差遣和给他的命令。而且你这里特别注意哈，他说完这句，他说怎么说的？不是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门徒不明白，他们觉得跟随主耶稣基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不错，但是他们忽视了主耶稣基督的使命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们忽视了这件事对他们的影响力， 会是这样的大，他们不知道他们也要遭遇相同的处境，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更不知道耶稣基督今天之所以喝这杯，是因为什么父神的旨意和安排。所以耶稣很明确的说，没错，你们一定会喝这杯，但是你们将来坐在我左边还是右边，这件事不是我说了算。啊，当然这里不是耶稣基督谦卑哈，不是，当然耶稣基督是很谦卑的哈，这里不是耶稣基督不确定哈，他是在讲到一件事哈，他也是那个受差遣的人。所以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七节，我们之前读过的，耶稣基督面对那些不信的人，后来他怎么说的？二十七节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耶稣来到地上是父的命令和差遣，耶稣所成就的一切都要按照父的旨意和应许，在旧约当中的应许，是不是？耶稣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自己想要怎么样去成就这个救恩就怎样去做。所以今天坐在这个天国里的位置是在哪里，不是由耶稣基督来决定的，而是由那个父神所赐予的。所以门徒不明白这一切哈，门徒不明白这一切，他们甚至为了这个位置互相的在那里争论争执，甚至恼怒，是不是？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第三个部分哈。第三个部分，当经历了这一段的对话以后，耶稣就叫了这些门徒来对他们有一些的教导哈。你这里要特别注意哈，在这里耶稣讲到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哈。第一种是什么？这地上的国的世界观，他这么说的哈，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是不是？你看到哈，在这个地上的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有关权力和权柄的。而这个权力是在讲到什么？在一个人的职责范围里面，他所能够支配的这个力量哈。而你的职责范围越大，你是一国之主，你就支配的力量就达到整个国家。而你是一个大臣，比如说你是管农业的大臣，那你支配的力量就在什么？农业方面哈，是不是？哦，你是管那个民生的，你支配的力量就在民生这一块哈。所以地上的国有个很强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有关权力和权柄的。要特别注意哈，在这里耶稣并不是在用一种负面的或者说一种贬义的方式来讲有关地上的国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哈，他没有讲说啊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对权力的这样的一种的运用是有问题的。你要知道这地上所有的权柄按照圣经的教导是什么？都来自于上帝，是不是？就是所以是上帝把权柄给这个王，给那个大臣，给某一个小官，然后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好好的去使用这个权柄，按照神的命令不管他们知不知道这个命令是什么，按照神的这个要求去使用这个权柄，要公义，要良善，要忠心，对不对？这是地上的国的一个特点。但是呢，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他怎么说的？第二十六节说什么？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天上的国度它不是这样，天上的国度怎么样能够成为那个为首的为大的呢？地上的国度是什么？那个权力最大的权柄最大的就是那个首领就是那个国王，就是那个皇帝，是不是？但是在天上的国度不是这样，天上的国度里面谁是那个最大的，谁是那个为首的呢？是基于他们服侍的多少，是不是？ 是基于他们服侍的多少哈。所以耶稣明确的指出哈，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他用了一个比喻的方式讲到用人和仆人哈，你要特别注意哈，这个仆人不是我们今天想象当中的哦一个仆人哈，这个仆人是在讲到一个词叫什么奴隶。不仅仅是今天一个家里面的好像我雇了一个钟点工，或者我雇了一个佣人，一个仆人，这个人是什么，好像是别人的奴隶一样。耶稣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到这件事的。所以在地上的国，那个首领是权力最大的那个人，而在天上的国怎么样，要为首要做大，必须什么去服侍别人，甚至要成为别，就是用耶稣用一种很夸张的方式来说什么，甚至要成为别人的奴隶一样的存在哈。这和地上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地上绝对不会把一个奴隶至少在耶稣的时代，罗马帝国的价值观绝对不会把一个奴隶把它奉为一国之主，奉为一个很高的权力权柄的执行者。好，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你觉得门徒的反应和门徒的想法是怎样的？或者说今天当我们听到耶稣说啊，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什么？门徒们到底应该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所以耶稣的这一段的讲话哈，这一段的教导没有在第27节结束哈，他不是只是告诉他们说嘿，你们应该要这样做哈。他在讲完这一段话以后，他说了一件事哈，你仔细看哈，说了一件事是什么？哎，我对你们要求是这样，所以你们要来看我自己是怎样的，我这个带领你们的这个师父是怎样的。所以第28节首先讲到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榜样哈。耶稣怎么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哈。你仔细看这句话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更关注，当然这也没有错哈，更关注的是耶稣是要来服侍人的，对不对？但是你仔细看前面半句哈，前面半句说什么？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人子主耶稣基督按照他三位一体神这个圣子的这个位格，他到地上来，他是有权利怎么样受人的服侍的，对不对？他是有权利受人的服侍的，就好像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怎么说到的，保罗是特派传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是不是？所以他可以靠着福音养生吗？可以，他完全可以，但是他却怎么样亲手劳力，是不是？你好好去再去读一下这个保罗书信里面他讲到他有关这一部分的内容哈。保罗有这个权利，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就受供应，他可以不去劳碌，对不对？他可以不去做工，是不是？但是他宁愿放下这个权利哈，因为他害怕他传福音的这件事，因为他享有这个权利哈就白费了。所以人子也是一样，他有权利受人的服侍吗？有，但是他今天却放下这个权利来服侍人。所以耶稣很肯定的说什么？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他就给门徒们洗脚，甚至给那位要出卖他的犹大来洗脚。甚至有人来抓他的时候，彼得用刀把那个抓他的那个人的耳朵割下来的时候，耶稣还为他来医治，是不是？所以当 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时候，他以自己为那个榜样来教导门徒。今天也是这样，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是不是？但是主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的榜样，你继续看下去啊，他说什么？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基督不仅仅讲到他是那个榜样，他还讲到他的使命，他的使命是什么？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里在讲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几个关键字。第一个，他说了什么？他说他要舍命，他不是说做所有人的赎价，对不对？他说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了，就像耶稣常常说的，哦，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什么啊？我有一群羊，他不是说这个世上所有的羊都是我的，我有一群羊是父神赐给我的，是不是？所以耶稣救赎的对象绝对不是所有人，如果是所有人就是什么普救论了，如果是所有人，那不管信不信主耶稣基督都能够进到天国里面，显然不是，对不对？这部分我们不多做讨论。然后他说什么？舍命是什么？做多人的什么赎价，是不是？好像我们是一群这个没有自由之身的人。确实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就伏在了罪之下，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有关赎价，那这个赎价要付给谁？经文里面没有明确的讲，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每一个罪人他们都是在什么？在神的震怒之下，是不是？所以这个赎价显然是什么？是给这位神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舍命做了这个赎价，是要将我们从神的愤怒当中释放出来，将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权柄权势之下释放出来，将我们从罪的这个捆绑当中释放出来，是不是？然后这个赎价怎么达成的？是用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付上这个生命来达成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你们要来服侍人，你们要做人的用人和仆人，是不是？正如耶稣基督他这个榜样的力量，不仅仅是他这个榜样的力量，更是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今天我们当我们口里说我们愿意去服侍人，我们愿意做人的用人，我们愿意做人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却发觉我们里面没有这个力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受了一点点的气，当我们去服侍别人，我们受了一点点的委屈，受了一点点气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唉声叹气，我们就要打退堂鼓，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本相。耶稣到这地上来，这地上的人不接纳他，但他仍然愿意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耶稣不仅说他是那个榜样，耶稣还说什么？他为我们成就了那个恩典，那个恩典能使我们活出这个榜样的样式来。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首先讲到的是什么？耶稣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这个是最核心的部分。你就看到第17到19节的内容和第28节的内容是遥相呼应，然后把中间门徒的这些应对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包含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要思想的，我们 很多时候所要遭遇的事情，我们首先要回到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他所遭遇的，他第三天为我们复活的这件事上。这是整个福音的核心，这是恩典的核心，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各样处境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根基。然后呢，耶稣是要门徒来服侍的。耶稣要让门徒看到的不是那个好像地上的国里面那个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个门徒的身份和形象，他要让门徒来服侍。他告诉门徒这是跟随他必须走的路。虽然门徒不明白这杯要怎么喝，这杯是代表什么， 他们快快的承诺哈，但是耶稣说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这是一个天国的原则哈，和这地上的国的原则不一样哈。同时这是什么？耶稣付上代价我们才能做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效法耶稣基督这样服侍的榜样。你会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姐妹们有多少愿意按照这个耶稣的教导来做，或者我们已经在做了，但是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境。这个困境可能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老我，来自于这个魔鬼撒旦的攻击，来自这个世上的各样的试探。我们需要效法耶稣这样的服侍，但是我们常常发觉我们没有力量去这样服侍，是不是？所以我们更需要做一件事是什么？我们更需要去紧紧的和基督联合，因为基督的生命是这样的，当我们和他联合的时候，我们才能这样去服侍。今天你看我们这样的这个国家今天你看到很多时候，不管是刚刚解放的时候还是到现在，常常有一些的口号我那天在那里思想你会发觉今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很多的口号和我们圣经当中很像今天的口号当中常常说什么？我们要为人民服务，是不是？今天的口号当中常常说什么？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们是人民的仆人，我们要为人民服务。你看是不是和这里很像？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是不是很像？但是你要注意一点，有很不像的部分，或者说很根基的差别的部分是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我们所说的这样的服侍。你看到有些人好像不信神，他好像也能做到哈，但是你会发觉他不持久，或者说他做这一切，当他遇到艰难的时候，当他遇到了一些其他的处境的时候，他就退缩了，他就软弱了，他就没有办法做下去了，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去行出来，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有什么能力能让我们这样行出来，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完全没有能力，但是今天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靠着父神他的应许和他的旨意，我们说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就能真实的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所以你反观福音书里面的这些门徒和使徒行传里面这些门徒的作为，你就发觉他们有极大的改变。这改变不是因为他们换了一个人，他们脑袋突然开窍了，这改变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这救恩，这改变是因为怎么样？圣灵的工作。所以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紧紧的更深的与基督联合，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靠着保惠师圣灵的能力行事为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神，你甚至愿意在我们还做你仇敌的时候就舍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爱我们，你更赐下你的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的与基督联合，让我们能够紧紧的依靠你的恩典和你的能力，靠着你的智慧和你的从天上来的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在这地上行事为人，传讲你的福音。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让我们不要轻看这救恩，让我们能够深深的去挖这救恩所显现给我们的真理，以至于这真理在我们生命里面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求这地上我们眼所见认为好的东西，我们乃是求那个天上的赏赐和福分，我们乃是求那个在天国降临的时候的那个从天上而来的荣耀。 所以求你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服侍的心，让我们愿意来服侍别人，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是又这样用他的生命来服侍我们，哦，做我们的赎价，使我们得以改变。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